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正式会议于今天11月18号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办，21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峰会期间，预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将成为各国的讨论重点。而目前并不是 TPP 的成员，而且经济正在放缓的中国，是否将在峰会上与美国进行经济角力呢？此外，南中国海的议题持续燃烧，奥巴马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要求中国停止人工造岛以及军事化。此外，加上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等，在 APEC 的峰会上将如何来进行讨论，而各国将怎么表态，都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愚教授。林教授，欢迎你。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欢迎你。
谢谢，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林教授啊，这一次这个 APEC 的峰会主要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哪些部分呢？
我想就是这个 TPP 啊，亚太跟东亚的经济整合。那么此外，当然在法国的爆炸案是各国所关心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非传统安全啊、气候变迁啊、人口贩卖啊、等等，还有网络犯罪，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哈、怎么样可以维持区域的安全稳定，怎么样可以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这都是各国领袖大家关切的议题。
是，那我们知道说这个 APEC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经贸的会议，那我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一次预计 TPP 主要是一个讨论重点，而这个 APEC 成员国里面有很多其实也是 TPP 的成员国，还有很多也是希望能够加入 TPP 的。那目前我们知道说中国并不是 TPP 的成员，但是也多次的说希望能加入，同时又说觉得 TPP 是在排挤中国。那中国现在也在亚太地区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啊，亚投行啊、一带一路等等的。所以在 APEC 的峰会上，我们是否会看到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面、在这个贸易上面进行经济上的角力呢？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们要是看一下今年这个 APEC 会议的，它的主要议题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务虚的，就是表面上的这些议题。你看，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啊。然后呢，这个中小企业跟区域性这个或者是国际性这个接轨啊，然后支持这个人力资源的这种这个投资啊，另外还有这个建立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这样的一些个务虚性的这个议题。但实际上这个角力的可能是私下的会间里头的这种角力，那主要是我觉得南海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就是这个 TPP。还有呢，那就是说这个反恐呢，当然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大家基本上是一个共识了。另外两个东西呢，就是大家争议比较大。这边当然我看这个 TPP 呢，现在有人把它翻译成踢屁屁，就是踢这个屁股，踢中国的这个屁股的意思。普京在这个之前他是不去参加这个会议，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批评了所谓的这个 TPP 啊，是这个关起门来搞 TPP 不适合。不适合这个，就是说这个在亚太这个经合会上的这种要求。那么我想中国的也是对 TPP 我讲还是持一种这种比较怀疑的态度，觉得哈 TPP 的确是在踢他们的这个屁股，同时呢他会采取一个就是说对应的一些措施，包括建立这个区域性这个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啊，包括中日韩之间的这个贸易协定啊，这个可能是大家在背后较量可能更多一些。
是啊，我们提到这个 TPP 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林教授。我们这次奥巴马总统在出访之前，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稿啊，他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说，美国要与增强与台湾人民的非正式关系。为什么会特别在这个奥巴马出行 APEC 之前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明，强调这一点？而且我们讲到 TPP， 台湾也多次的说要加入 TPP，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所以是否也代表台湾加入 TPP 的希望更加增强了呢？
我相信有这样的意涵哈，事实上那个台湾的总统马英九跟中国大陆的习近平先生不久前见面，在新加坡见面。那么既然中美两国角力，那所以中国大陆所领导的 RCEP 跟美国所推动的这 TPP 哦，就有一种互相角力的味道。那因此，奥巴马总统在这个关键时刻特别强调说，也要关注到台湾的未来发展以及就是说台湾在这区域里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美国也期待看到这个台美中之间有好的发展，甚至美国方面乐于见到台湾跟中国大陆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对话的可能性。那么，我想美国也是相当审慎的在考虑，在未来 TPP 在第二个回合我们知道第一个回合12个国家，那基本上还没有包括台湾在内。那么台湾的不管是在野党的领袖蔡英文也好，现在的总统马英九也好，或者马上在要参加 APEC 会议的萧万长先生，都一再的提出来台湾应该加入区域的经济整合。那美国听到这个声音，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来讨论台湾未来加入 TPP 的可能性，不但是非常的及时而且也是相当具有一个深刻的意涵。
是，林教授，我想接着再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说通常台湾的议题很少是美国会主动提出，这次在白宫正式的声明里面还主动把台湾提出来，是不是也是您刚刚提到说马英九习近平的会面，会面之后是否美方也希望说能够把台湾的关系再与美国拉近一点，因此有主动的强调这一点？
没错，我们知道美国事实上在东亚有它的Alliance 有它的比较好的联盟。那么这个台湾跟美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关系可以说相当深厚。那么美国也跟台湾也签订与台湾关系法，那么也很忠实的履行这个 TRA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美方在很重要的时刻再度的强调跟台湾的关系这台美关系事实上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的前进而受到忽略或者说因为习近平跟马英九有一个对话就受到美国的忽略。我想在这个很重要的节骨眼有它特定的意涵，没有错。
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在这个白宫的这个声明里面也同时强调说，他说奥巴马此总统此行的目的之一，要在面对全球挑战的具体合作上以及有建设性的处理双方差异上，与中国培养更加稳固并且更富有成效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代表什么意思？那美国现在有这样的意愿跟中国建立这样关系，但中国愿意吗？
我想两国都有这个意愿，想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问题是这个中国有自己的这个战略，是不是能够真正建立起这个战略互信？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国家讲这个战略这个互信，您建立这个互信，你讲了好多年了，但始终不能建立起来。那么很大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北京方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他的主要的这个一种战略判断和战略分析啊，觉得这美国是通过这个 TPP 啊，通过这个重返亚洲啊，想把中国遏制中国的这个崛起。实际上，这个美国总统，你看8个总统都一直在帮助中国这个实现经济现代化，帮助中国融入国际轨道，而且奥巴马总统一再都在讲美国不遏制中国，希望欢迎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这个讲了好多次。但是中国的这个判断就是觉得好像美国一直想扼杀中啊，美国还扼杀中国，把中国形成一个最新包围圈，把中国这个遏制中国的这个崛起。如果是美国真的要遏制中国崛起，首先就应该不跟中国进行贸易，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完全给它掐掉，是吧？它多少年来，中国这个和平崛起，美国这个市场，美国的技术，美国的资金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觉得他们这种判断呢，就是到自成这个美中之间很难建立这种互信。
是啊，韩博士，我想继续请教您，您提到这个中国方面一直不愿意相信美国愿意友善态度与之交往中国政府现在不断的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有点煽动了民族的情绪。中国的国内的民众也会认为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国家。我们现在看很多的民调是这样的显示，这样子对于两国的经贸合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真正像在 APEC 这样子一个亚太的一个经济的峰会上，对于两国在亚太地区进行贸易，是否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目前两国这个贸易关系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是 TPP 真的是像这个他们这个设想的那样能够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经济圈的话，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影响，把中国从这个经济圈里头挤出去的话，那么这个对中国影响可能是相当大。那么中国必须呢重新这个评估他应该采取的一些做法。因为这个美国这次的这个峰会上面，新西兰的这个总理也公开的这个宣布欢迎所有的这个 APEC 这个国家都加入这个 TPP。那么中国也表示这个意愿，韩国也表示这个意愿，就是说大家但是还在这个研究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TPP 啊，它最后会促进中国的一个经济上的这个体制性的改革，你这个国企啊，这些劳务啊，还有这些环境啊等等这些问题，你都必须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要发生一些变化，才能加入这样的这样的组织。
是，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林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说，您刚刚也提到这个 RCEP 的问题，然后刚才韩博士也分析一下两国在这个经济角力啊，所以对于其他的这个东盟的国家，还有这个东亚的国家来讲，他们该怎么来面对这样的经济的角力呢？
我想大多数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事实上都不愿意选边啊，也就是说。TPP 是美国来推动的，所以在东亚国家也有不少国家，好像东盟的像是这个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跟越南，有四个国家加入，是 overlapping 和 members， 同时也参加 TPP。那这些国家希望能够在这两个体制啊，这两个经济的体制都能够占到好处。那当然。美国就是设置比较高标准的哈，高标准、高规格的 TPP。那么有一些国家认为还没有办法达到的，像是寮国啦，那个柬埔寨和缅甸。不过呢 ，TPP 既然有十二个国家参加，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加入这个在 GDP 全球的 GDP 大概占40%，那么 RCEP 只有29%多，那相对来说哈还是。长远来看，可能就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健全来说，还是加入 TPP 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在最后也还是会考虑加入 TPP。诚如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说，像李克强先生也提到说，中国现在也慎重考虑加入 TPP。那么因此在未来。这整个的经济体制也许现在看起来是有点竞争，但是可能是与时并进的同时向前。那么在未来就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经济体制。那我想也许就有一个互相来说有竞争，然后有事实上对于经济整合是有帮助的一个情况。
是，那林教授，我想这个请教您，因为您对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比较了解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您刚才提到 TPP 它的本身的体制是比较健全的。那我们知道中国在加入很多国际组织之后，像 WTO 之后，很多的这个贸易规则它也并没有遵守。
对，
所以它现在推动这个 RCEP， 对于这些想要加入这个 RCEP 的国家来讲，他们会信任中国也会来遵守这样的国际贸易体制吗？
我想中国大陆目前它的能量或者它的实力事实上已经在提升之中。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应该要遵守国际的制度跟规范。那也就是说，既然中国参加这种多边体制的一个组织，就必须要遵守这个既定的规则。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中国大陆也会在被这个逼迫也就是说要让这些所有加入的会员也看到中国大陆应该要遵守这些多边体制的行为规范。那么不只是在 RCEP 或者在中国自己推动的一带一路、亚投行，我想中国必须要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一个气度或者他的角色都必须要在这个国际或者区域组织之中能够提升它的高度。也就是说，它既然是一个国际社会一个重要的行为者一个很重要的 player， 它应该要遵守国际或者区域的规范。
是，谢谢林教授。那我接请教一下韩博士，我们刚刚谈到就是经贸的话题，那我们也看到啊，之前本来都在说这次的 APEC 不会来讲南中国海，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奥巴马总统在跟菲律宾那个总统会面之后开了记者会上就直接讲了，他说叫北京当局要采取大胆举措来这个降低这个紧张的情势啊，包括要来终止这个人工的造岛，还有建设，还有军事化的现象。他这么明白的表示，他说他跟那菲律宾总统也讲说，他们有讨论这个中国大陆人工造岛对区域安全的影响，并且也说要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现在这个奥巴马总统跟菲律宾总统这么明确的表达了，中国方面应该会怎么样来反应？那在 APEC 里面各国会怎么样来这个表态呢？
APEC 里头呢，大家中国已经要求菲律宾不谈这个问题，而且在这个之前就是已经采取了很多这个做法，要求菲律宾，甚至要求菲律宾从这个联合国那个仲裁厅把这个案子撤下来，但是菲律宾拒绝了。我觉得它不会成为一个公开的这个议题。那么因为各国主要是在双边和在会间里头呢，这个问题是肯定是必不绕不开的。那么奥巴马这次去呢，也有点在双边问题上，在双边关系上，这美菲关系上面是大张旗鼓的谈这个安全问题。那么他不仅仅是做了这番讲话，在之前还去专门呢去到美国这个军舰上面访问了这个菲律宾海军，而且呢又要向提供了这个2亿多美元的这个援助，甚至还有两条军舰，两艘军舰要交给这个菲律宾方面，所以呢都是很大张旗鼓、很强硬的一种这个姿态，表明这个南海这个问题呢是应当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就是说在力挺菲律宾，力挺保持这个南海局势的这个稳定。
是，那林教授，你是否觉得这个南中国海的话题也是一个台面下的一个角力，而不是台面上会来谈，在 APEC 的峰会上？
当然，中国不愿意哈，这样敏感的问题在台面上来谈哈。但是就我所刚刚所强调的哈，在国际会议上本来就是要讨论重要的议题，然后你把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放在台面下，恐怕在过去是可以哈可行。但是如果让这些东南亚周边国家或者南海的主权伸索国感到不安，那么包括。最近那个马来西亚的 EAS 高峰会22号就在吉隆坡举行，他们在会议的草案也很明白的提出来，就是希望中国大陆不要继续填海造陆，不然的话这些周边国家感到非常的不安，对于区域的安全稳定和平有极大的威胁。那么如果说他那个会议的草案都已经提出来，很正式的可能在这个 agenda setting 提出来，那么中国恐怕也躲不过。而且中国的填海造陆，它既然公开的拒绝也要告诉国际社会究竟有什么拒绝的理由，有什么未来解决的方针。那么如何应对周边国家的不安的情况？那美国来说，也就是说美国强调的一个无害航行权，那么它现在首先只是让拉森这个潜舰出来，那可能在后面还有很多的更多的潜艇出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大陆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坚持说美国要秀 its muscle 所以这个情况来说，很多时候的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事实上是很快速的就不是你一个国家的主观的意愿能够单独决定的。
是，谢谢您。关于这个南中国海的话题，我们在后半段我们会做更深入的讨论啊。那现在我再请教一下韩仁超博士，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一次这个 APEC 里面，白宫也说了，说会谈这个反恐的议题啊，尤其在这个巴黎的这个恐怖袭击之后啊，从我们来看，这个 APEC 的各国将在这个反恐问题上怎么表态？尤其像我们看来，马来西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那包括说中国现在也利用这个机会，说到说也要把新疆这个所谓的反恐把它纳进来，证明化，就认为说在新疆有反恐的必要，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反恐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国际共识。这个是不是会在这个 APEC 上面会有一个声明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说。但是我的感觉呢，就是美国肯定会在双边这个关系上面，尤其像它的这个盟国澳大利亚， 那么这些一个主要的这个盟国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采取一些一个具体的措施，怎么样来消除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威胁。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肯定会要在实质层面上面要进行的。因为原来这个这个议题的这个 IPAC 议题的这个确定呢，已经讲得很清楚，大家就谈经贸问题，就是说表面台面上的肯定是务虚的，那么实质的都是一定是在背后来讨论来解决，那包括一些采取一些行动部署，一些个具体措施，我觉得都会在这个峰会里头啊，这个领导人之间呢。这个尤其是美国的盟国这些之间会做出一些个很重要的这个决定。
是，那现在中国说要把这个新疆纳入这个反恐的它所谓的定义里面，那是否会造成一些在中国里面人权压迫的现象，或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呢？
这个一直都有这种关注，因为我们知道他把维吾尔人的很多的这个抗争呢、都说成是恐怖活动。那么当然就说的所谓的这个在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这个交界之间也有很多这个训练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恐怖这个组织也有一些，那么也开始有些渗入，但是那个毕竟是非常非常少数的这个恐怖活动，大部分的还是出于一种这个这种人权的抗争。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是不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的话，打击这个扩大面过于太宽的话，肯定会造成一个反弹，引起更强烈的这个不满，那么会就是说让这些维吾尔人啊激进化，这个激进化以后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安全问题。
是，其实借这个反恐的议题，我在想到说在这个巴黎的恐怖袭击之后，其实很多西方国家反而是在讨论说为什么这些很，因为里头是有比利时人有法国人自己人啊，他们讨论说为什么这些人他要来成为恐怖分子，为什么他是他的生活上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就业他的教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是否在我们国内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让这些少数民族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反而在我们看西方国家面对恐怖袭击之后是一个自我检讨的态度，你觉得中国会来遵守这样的，或者会这样像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做学习吗？
中国中共的他的一贯做法就是说，一旦出了问题，总是说是外部势力怎么样，他不会从自身上面检讨。当然，现在我也注意到，他也考虑到，比如说，中巴的一个经济走廊，他希望在经济发展以后，他也意识到，尤其在南疆，因为维吾尔中最集中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最落后的，经济最落后的地方，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机会啊，都被这个汉人把他们占有了。这个，所以呢，他也觉得好像是不是应当要发展这个，通过中巴这个经济走廊呢，发展这个经济，让这个地方的改善这个当地维吾尔人的这个生活，这个，然后呢，来消除这种恐怖活动的这个温床，这个也有一些考虑，但是我觉得他还没有从更深进一步的这个层次，更深入的这个层次考虑怎么样尊重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宗教信仰，他的文化习俗，就是说对他更通过民族的这个和解来化解这些矛盾，而不是通过打压极化的这个矛盾。他呢基本上就采取两手，一种是打压，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经济发展。他认为这个两手如果是能够搞定的话呢，那整个这个民族问题啊，这个恐怖分这个问题、安全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一个没有找到这个实质本对，因为你还是要尊重这个人权，你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个民族问题。
是，谢您的分析。在我们继续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来接听一下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天津的刘先生，刘先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刘先请说。
你好，你好，黄耀毅，嘉宾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向嘉宾，就是为何这个俄国看重欧美，轻视中国？因为自从乌克兰危机之后啊，欧美这个制裁俄国的同时，中国给了俄国很多帮助。但是从这个巴黎恐袭以后，这个俄国很快就是转过来支持法国，去给法国拔创，还有这个，但是在南海这个问题上，俄国我看没有给这个中国什么支持。我想问一下嘉宾，这个是个什么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
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我们请嘉宾回应一下。韩博士您回应一下，还有两个分别的不同的问题。
就是俄国对
俄国 对反恐的看法，还有支持马上就说这个恐怖主义。
对，俄国和中国呢，这表面上看起来是战略上的这个合作伙伴关系，但是俄国实际上对中国还是非常的这个警惕，觉得因为中国的这个西进战略很明显就是要侵入这个俄国的这个势力范围，在中亚，在这一带区域。那么俄国实际上很谨慎，那俄国向中国转移了很多的这个军师的这个技术，但是很多核心技术它还是非常的犹豫，不愿意这个那个什么。在南海方面，它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不支持中国的这个行动，因为它也是比较强调航行自由的，因为它的海军比较强大，他希望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阻拦，能够在世界各地来行动，而且呢，美这个苏联当初和美国之间就有一个协议，对这个无害通货的这个问题啊，就做国际法上面做了一个解释，大家可以叫不需要通知对方，你就可以在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领海区域里头的进行这个活动，无害通货。那中国呢，对这个辽国的这个海洋法公约呢做了一个保留，就是所有的这个无害通过你必须要通知，要知会中国政府，得到批准之后你才可能进行，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当然是俄国人他也不愿意干的，对不对？所以我想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素，俄国人不愿意在南海问题上选边，所以我觉得总之就是俄国对中国呢表面上看是一个战略的这个合作伙伴关系，但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的警觉，害怕中国对他构成威胁。
是，林教授，我也想请教您，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天津刘先生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南中国海是这个领土主权的问题，中国与俄国之间现在也有一些这个领土的纠纷，
对，
尤其我们知道说最近这个我们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记者驻莫斯科记者白话的报道也说，俄国境内有一些人也担心中国来伸索那些有一些争议的领土的部分啊，所以是否也因此导致说俄国在所谓的中国这种主权的扩张、主权的伸索上面持一个保留态度呢？
那是一定的啊，因为我事实上那个在过去两蒋时代哈也有失去一些领土嘛，那这个对俄国来说等于是他们掠夺，从中国掠夺中华民国啦，应该说。那么整个来看哦，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中俄之间表面上就是亲密如兄弟，但是事实上不管是在修正的共产主义，或是在两国的一个就是强调战略的共同的伙伴关系，事实上都是表面的哈。那事实上，中俄彼此之间对对方都有一个相当大的恐惧跟警戒哈。那现在因为中国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也不免对俄罗斯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存在。所以，我想中俄两国之间真的要能够推心置腹，不是那么容易。同时呢，如果俄罗斯竟然去支持中国的南海的主权，那么也必须要就是要面对将来可能的就是中国也来声援、来声讨过去被俄罗斯就是前苏联拿走的这些不合法的这些领土。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俄国跟中国互相的更加的警戒哈，然后对于领土主权的问题更为小心的处理。
是，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再来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先请教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白宫的声明当中也特别有一整个篇章在讲网络安全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说，目前是美国非常重视，尤其在这个暴露了中国黑客入侵了美国政府，还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的机构窃取很多的机密之后那么在现在这个中国黑客越来越猖狂的时代，APEC 其他国家是否也担心受到这些网络的威胁？而且如果连美国都承受不住这样子的攻击的话，其他的 APEC 国家是否也担心自己也受到中国攻击呢？
我觉得对其他国家来讲，中国的攻击可能没有像对美国这样的这个强，因为这个主要的这个经济情报、军事情报和这个技术情报都是在美国，所以呢，这个攻击肯定是要对美国来说，可能是更是集中力量来攻击美国的。那其他国家当然肯定会有这方面的担忧，这样的这个网络战啊，迟早会要加剧，他们也会防范，也会这个就是会逐渐升级。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美中之间呢，实际上中国已经承诺美方在这个达成一个协议了，就是说对这个网络啊停止网络攻击，来大家一起来这个保证这个网络安全。那实际上现在就是说具体上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履行这些这个承诺，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在讨论结束之前呢，线上还有两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广西的王先生，王先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啊，这个 APEC 的会议是不是关于经济还是军事还是网络战争啊？
王先生的问题是跟网络上有关吗？
是啊 APEC 这个会议它是属于经济还是军事还是网络战争呢？
OK， 好，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关于网络战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好，这个南海问题呢，我认为就是美国方面已经输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中国实际在南海那个岛礁已经占领了，他有人在那里修建。所以说，美国你什么飞机啊，什么军舰在虎视眈眈，只是说一个做一个形象给他看。我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用。中国他不会理这一套，他继续会搞他的建设，就是在也先以表面上用卫星看啊，飞机侦察，看不出什么名堂。他就会先把地下那个工资先修建起来。哎，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生。这个南海的话题，我们待会在第二阶段我们来讨论，再顺便来回应张先生的看法。我们最后请韩博士可以回应一下广西王先生，他对网络战是否会开打，他保持一个担忧的态度。
对，网络战实际上大家都在准备，这个中国的网络军也是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强，那么美国也在做这些准备。但是我想就是说现在从美中之间达成的协议来看呢，大家都已经觉得不应该继续这个对这种网络战升级，应该进行管控，否则的话出现危机以后呢，这个就比较难办了。我想这个现在就下一步就是怎么样采取具体措施来防止这个网络的这个攻击的这个出现，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说保证中国能够承诺他所做出承诺，不对美国进行攻击，那这个大家一起来保证网络安全。
好的，好，谢谢韩博士的分析。关于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 TPP 南中国海等议题在 APEC 峰会当中受到关注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愚教授，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韶博士。两位呢，稍后也将继续参加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